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到了创世纪第十七章。在十六章与十七章中间隔了十三年，神都没有和亚伯兰讲话，也没有向他显现。但是我们上次说过，这并不表示亚伯兰得罪了神，相反的，亚伯兰在这段日子里边，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常话来讲呢，可能是过得平安喜乐，心满意足，因为他真的得了一个儿子，并且在没有饥荒没有灾难的情况底下呢，把这个孩子一直养到十三岁了。对此他肯定也是充满了信心和对神的感激。但是到了十七章，神突然向他显现，这不是在异象中对他说话了，而是实实在在来到他的面前。以什么形象来到他的面前呢？圣经就没有说，但是亚伯兰知道向他说话的这一位呢是主。神在他面前显现，不是用他的威严荣耀来吓唬来折服亚伯兰，他仍然是向他说话，并且是用这个说话的内容来进一步的引导亚伯兰。那这其实是一段很完整的话，中间因为亚伯兰匍匐在地，亚伯兰想到自己和撒拉的年纪，亚伯兰提到以实玛利，所以把神完整的话分成了好几个段落。但实在我们应该把它全部连起来，比较容易明白神对亚伯兰要说的是什么。他一开头启示他自己是谁，就是全能的神，又对亚伯兰有一个新的呼召，就是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并且提醒亚伯兰，我所立的约在我们中间。这个约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之外呢，它有了更进一步的细节，就是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你呢要成为多国之父，并且这个多国之父从今以后要成为你的名字。那你现在所寄居的这块地，如前面所说，我也赐给你的后裔，我不但做你的神，也要做他们的神，直到永远。你我所立的约也永远存在于我和他们中间。那这个约有一个记号，就是所有属你的男丁，无论是生在你家或是用银子买来的，到了第八天都要受隔离。如果有人被约，就是不受这个隔离，都要被剪除。还有呢，既然你成了多国之父，你的妻子撒来也就被改名成多国之母，因为我要赐福给他，要使你从他的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到明年这个时候，撒来一定给你生以撒，我也必与他坚立我们中间的约。说完了这些话，耶和华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我们这样把它连起来听一遍，心里的印象应该非常的清楚。这整段话最关键的是哪一个字啊？就是不断出现的约约约。原来不但我们以为这个约的重心是在亚伯兰身上，后裔呢只是继承亚伯兰所有的，就连亚伯兰自己也不容易有更深的认识。现在突然这个约啊有了新的转折，新的启示，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呼召，就是你和撒来啊要生一个儿子，名字都取好了，叫以撒。这个约要从你我中间延续到我和以撒中间，直到永远。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约真正的开始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而不是从亚伯兰开始，不是从他75岁来到迦南地开始，而是从他99岁神向他显现开始。以前的约主要讲到地上的事情，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世上的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所要赐给你的 主要就是说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现在呢不一样了，这个约叫做永远的约。同时我们还观察到，若不是亚伯兰把以实玛利提出来说愿以实玛利行在你面前，耶和华完全没有提到以实玛利的事情。以实玛利在这个约里边是无份无位，因为以实玛利就如同亚伯兰家中其余的奴仆和奴仆所生的孩子一样，唯一的不同，他不是奴仆与奴仆所生的，而是亚伯兰你还叫做亚伯兰的时候与奴仆所生的。但是虽然这样，我也因你的缘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缺了什么字啊？约。我会不会与他立约啊？不会。还缺了什么字？永远。有没有提到永远啊？没有。好了，得到了这些基本的印象，那我们再回头比较仔细的观察耶和华对亚伯兰所说的这一段话。一开头，我是全能的神，这六个字就应当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到目前为止，我们听见麦基洗德称耶和华为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亚伯兰立即用这个称呼指着神向索多玛王说话，但是这次不是透过麦基洗德，而是他自己形容他是谁，并且把他的名字放在里面。你说耶和华的名字不是直到他向摩西显现才告诉摩西吗？并且在出埃及记六章三节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哎，他们未曾知道并不是我没有告诉他们，因为神的名字居然是我是 I am that I am。这个 I am 在不在他现在向亚伯兰所启示的话里面呢？在。他每次启示他的名字，不过在后面加了一些形容，比如上一次他对亚伯兰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这一次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们以为你的盾牌全能的神才是神的名字，可是谁也想不到啊，那个我是就已经是他的名字了。所以说他们未曾知道并不表示神没有告诉他们，因为他的奇妙是超乎人所能明白所能想象的。那什么是显为全能的神？这个全能的神跟上一回他对亚伯兰说我是你的盾牌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是你的盾牌乃是就着你的需要你的惧怕而有的一个形容，你遇见什么问题我都帮你挡着，因为我是你的。但那能不能代表神的全部？不能。这一回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就不一样了，这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描绘。有没有亚伯兰的需要，有没有亚伯兰的害怕，有没有亚伯兰，他都是全能的神，他已经是全能的神，永远都是全能的神。你大概听人说过这个全能的神啊，就是所谓以利沙代的神。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个全能不单是什么都能做，而且是强过一切，能够毁灭一切，是超过一切的神。这样一位神向亚伯兰显现，对他有一个新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中文的翻译带给我们的印象呢，稍微有点偏差。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我神是全能者，你来与我同行，使你成为完全。这两个意思稍微有点不同，对不对？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很容易被误会成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要求，因为我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你呢要让自己完全来与我匹配。不，你当在我面前，这里所用的动词其实是同行， 就好像他在前面形容以诺、形容挪亚与神同行一样的字。你要来与这个全能的神能够完全毁灭、完全战胜、完全成就无所不能的神同行，这样的同行也能够使你完全。怎么样完全呢？我就与你立约。这句话也可以翻成，我就把我的约放在你我中间。前面已经说了，这是重点。显然神借着这个约要在这个地上成就一些新事，这个新事不只是他跟挪亚所立的约不再毁灭而已，而是给亚伯兰一个与他同行的途径，并且使亚伯兰在这个约里面得以完全。在全地之上，这个约只存在于我和你亚伯兰中间。你这样与我同行的结果，不但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而且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你在这个约里边成为多国之父，直到永远。这个叫完全人。完全人与约、与将来的应许、与全能的神，不是分开来的几件事情，而是通通合在一起的。所以才说，与从前神对亚伯兰所讲的话相比呢，好像是一个新的护照，一个与神要做的事情与永远相联系的天上的护照。对于这样的护照，亚伯兰能够怎么回应？他唯一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俯伏在地。以后我们看见以撒给雅各祝福，还有雅各对他的子孙指着将来的事、永远的事祝福，都说全能的神。我们就知道创世纪十七章啊，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一定在他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那对于这样一个新来的护照，亚伯拉罕也是急忙的去遵行，立刻的去遵行。二十六节说，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这章就到这里结束。那当然，我们心里有待澄清的问题，就是这个割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割礼和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感谢神，像这样的难题啊，神借着使徒保罗已经在罗马书里边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不用我们自己再去摸索了。答案写在罗马书四章九节的后半，保罗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弟兄姐妹，盼望你会欣赏啊，这一段解释是保罗对救恩道理的陈述最精彩的段落之一，也显出神从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旨意清清楚楚地排列在圣经里。怎么说呢？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在第几章的圣经啊？第十五章。而割礼是在第几章啊？第十七章。这就行了，这不需要讲任何的道理就能够驳倒一切争辩的人，是不是？这太精彩了。亚伯兰被神称为义的时候还没有割礼，所以保罗说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你不觉得他这样读圣经太精彩、太简单、太痛快、太直接了吗？还有，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要继续问下去。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把割礼赐给亚伯兰呢？要明白这一点，首先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两个名字亚伯兰与亚伯拉罕有什么区别。 其实两个名字都有父亲的含义在里头。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七章已经给我们讲清楚了，神说你要做多国之父，就是亚伯拉罕这名的意思。但亚伯兰是什么样的父呢？应该是高举之父，被高举的父，或者说被神抬举成父的一个人。其实无论是亚伯兰或是亚伯拉罕，这个多国的父都是神所抬举的。既然都是父，都是神所高举的，为什么要改名，又为什么要赐割礼给他呢？那如果照着保罗刚刚在前面解经的方式，我们来效法一下，就可以这样问了：神叫他行割礼是在他改名以前呢，是改名以后呢？哦，很明显的，改名以后才叫他行割礼。那问到这里，你再把罗马书继续读下去就看懂了。保罗在罗马书四章第十一节继续说，并且他就是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听懂了没有？他是说亚伯兰也好，亚伯拉罕也好，都是我们的父。什么样的父呢？信心的父。往后凡是在神面前因信称义的人，都算是亚伯兰的后嗣，亚伯兰也都算他们的父。这个就是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因为那时候只有信没有割礼，对不对？保罗接着说，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这个受割礼之人是谁呀？是从以撒生出来的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用基督徒的语言简化一下，我们可以说他还没有做犹太人的父之前，他已经做了外邦人的父。因为从此以后啊，这个世界上的人要被分成两种，一种是受割礼的，从以撒生的，还有一种呢是未受割礼的，不是从以撒生的。但是无论你受不受割礼，只要你效法亚伯拉罕信神，就都能够成为他的后嗣，都能够在这个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与神同行，得以完全。那当然这个应许就像我们在十七章所看见的一样，还要借着时间的推演呢，慢慢一点一点向后代的人显明。这就是创世纪十七章的大意。如果有人仍然对人是不是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有疑问，那你可以再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刚才说的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请问割礼到底是约还是那个约的记号？答案很清楚，割礼不是约，是约的记号。神不是与亚伯拉罕家所有的奴仆，包括以实玛利，包括大马色人，以便以谢，还有一切他用银子买来的人立约。不，神立约是和亚伯兰立约，而割礼呢，是亚伯兰被神改名成亚伯拉罕的记号，也是这个约的记号。从此以后世世代代，只要你是亚伯拉罕家的、以撒家的、雅各家的人，身上都要带这个记号，是为了印证这个约，表明自己是属亚伯拉罕家里的。因此你可以与亚伯拉罕一同蒙福，但这不是因为你受了割礼，而是因为你属于亚伯拉罕。一个不属亚伯拉罕的人自行割礼有没有任何的效用啊？没有。能不能使他进入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能。这不就明白了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要受割礼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与他一同得福，那么姐妹怎么办呢？尤其是独生的姐妹怎么办呢？ 那尽管今天传到中国来的异端邪说到目前为止很少叫人再去受割礼，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救恩的道理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弄清楚，要站定了，站稳了。因为其他吸引人偏离正道的规矩，包括守安息日啊，回到旧约的节期啊，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的规条啊，我们通通都是用一样的救恩道理来驳斥他们。如果15章到17章这两章圣经13年的间隔，就不能使割礼胜过亚伯兰在神面前因信而得的义，那么400年之后借着摩西所颁下来的种种律法种种规条，就更不能废掉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这一句话了。